一切未来终将成为过去。各位好，欢迎收听第六期的提前怀旧，我是宁。
我是 Real，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还是跟 AI 相关的话题哈。我们这个在应该是第一期的时候是这节目的 pilot 的时候是讲的是 AI 啊，这期我们要从提这个事情的。当然提这个事情的一个起因或者契机吧，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爆出的一个新闻是 Google 因为和这个美国军方合作开发一个军用的项目吧，然后导致了一些内部的和外部的讨论啊，内部他们有很多这个员工表示不愿意把这个技术用于军事用途，然后就有些是离职啊什么的，对吧？包括他的明星科学家这个李飞飞博士也在这个活动中有参与这个活动中的去作为一些反抗吧，然后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聊。
对，简单来说是那个所谓的军用项目叫做 Project Maven，然后它是一个给无人机做图像识别的那么一个项目，然后有江湖盛传是说李飞飞因为谷歌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就威胁离职啊什么的，但反正官方的这个说法是说没这回事儿啊，但是之前他们内部的一些沟通邮件被泄露出来了，然后被《纽约时报》报道，就李飞飞是建议他没有明确指出说，你们如果干这个事情，我就要辞职，但是他就也在这个邮件当中建议回避 AI 这个词，因为他说这个 AI 武器可能是这个 AI 技术当中最敏感的一个话题了，
就
然
不要把
后。
名声做坏了。
对，因为李飞飞一直都是那种坚持什么以人为本的 AI 啊，然后什么这个要向善的 AI 啊，对吧？因为 AI 伴随着
可以
AI
说
出
是
来的
佛
这个
系
讨
AI
论，
嘛。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伴随着这个 AI 一直有一种恐惧吧，就觉得说AI 会不会就从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说，AI 会不会抢走人们的工作，对吧？然后这个糟糕一点的想象或者悲观一点的说，AI 以后会不会控制人类等等。
AI 会不
对吧？
会把我们都干掉？
是，就类似这样的这个科幻的想象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然后这个 Google 就在应该是6月7号的时候发了一篇博客文章讲座叫做这个 AI at Google Our Principles，就讲他们的这个 AI 研发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原则吧。
对，然后这整个事件的背景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事情的后续是说，谷歌退出了 Project Maven 的开发，并且还发了这7条原则，应该是这个迫于这个内外的一些压力吧。然后他也是，也有可能是之前他也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里面说的，就我觉得，他之所以会以那样的一个姿态来公开的来演示 Duplex，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欠考虑的。那他现在推出了这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它不仅仅是用于研发，虽然它主要是跟研发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作为谷歌以后对外 PR 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基础吧。
没错，没错，就是过去只考虑过技术的问题，没有考虑过这个道德和这个政治的问题，现在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围绕着这7条原则吧，我们来逐条看一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然后它的这个表述怎么说，然后我们去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是。
第一条叫做socially beneficial，叫对社会有益的。然后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就我们做这个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综合考虑，它的这个社会的和经济的一些属性，对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好像，从字面上来看，争议不是特别大。
对，这7条其实争议的话，我觉得都是应该基本上是不会有争议的。
哎，不
如
一
果你
定
要
哦，就是
从，
后面还是有一些问题，我觉得，
是吗？这个我倒没看出来。但我觉得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多数都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你可以管它叫正确的废话。
对。
那这条这个 social beneficial，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我觉得它其实是在表明一种慎重的态度了，因为你光说。你做一件事情要，就好像我们以前说的，你要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这句话本身它并不构成任何的指导性的意见，我觉得。
对，所以是一个没有什么废话嘛。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点，就因为这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争议，对吧？但是最关键的是说，有用是谁，由谁来定义的，这个会比较重要。
对，我觉得这个主题哈，我说这个观点就是谁来定义，它里面很多这个原则都是跟类似这种表述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对吧？就是说这个积极和正面怎么定义？就是说这个它不就叫 social norm 嘛？这个 norm 肯定也是说是由一个社会时期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思想行为的一些规范所构成的，对吧？但这些规范肯定也是在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的演化，它是在变化的嘛。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这几条比较 weak 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并没有指明说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准则嘛，就好像道德也没有一个绝对准则一样，它肯定是跟社会同步的去演进的。
对，而且就算不考虑时间这个因素，哪怕同一件事情，比方说一个厂子，然后它由于引入了机器人，所以导致一些工人失业了，但是呢，它导致这个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那这个时候它到底是这个，对吧？是不是 beneficial 这件事情，那就其实就决定，就其实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了。
对啊，所以就这里面考虑的点，我觉得可能是要更多从这个社会学或者是政治学的角度去考虑，因为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好与不好，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和主观的，和客观的一个事情，它肯定要考虑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对吧？那我们当年这个90年代下岗改革潮的时候，对吧？那肯定就是说是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一部分的这个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得到了这个。提升，对吧？那综合来看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这中间这些决定导致的这些不公平产生的这个社会后果又怎么来解决，对吧？这里面他其实并没有去提及这一点，而是说就是很含混的笼统的概括过去了，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些正面的话嘛，对吧？
对，而且这个 socially beneficial，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是说给别人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它的所谓的这个 stakeholders 会非常多嘛，对吧？这个叫翻译成什么？
利益相
分
关
者，
方，
对，利益相关方会非常多。那么一个场景是说，这个东西可以说给甲方听。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厂长，然后我知道，用了这个机器人之后会造成这个工人失业，对吧？这是我从这个情感的方面会觉得有一些愧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个理性的这个层面又觉得说，如果有这个技术，几年之内可以为我省多少钱，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是做还是不做，对吧？那然后谷歌跳出来说，你看我这个东西都是基于这个 socially beneficial 的原则做出来的，对吧？你不要太过于难过，我这东西是这个，对吧？大局来看是好的。那甲方一听说，那也行吧。
至少我们的态度是好，我们出发点是好的，对
对，
其实这里面其实跟那个硅谷现在遇到的问题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相关的地方，对吧？你说这么多这些科技公司在硅谷扎堆，你说对它当地是产生了好的还是坏的影响？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好的影响偏多，对吧？但是具体来看，确实有那些就是底层的人民，由于这些公司。去这个的产生的这些高收入的阶层的出现，被排挤出去了，对吧？那确实有
对
这
啊，
个
就
问
所
题。
谓的这个 gentrification 嘛。
没错，没错。所以就说，你说这个东西，这个 socially beneficial 到底怎么去做，对吧？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并没有在那个层面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挪到这个 AI 这个层面，我也一样不认为他们具有所谓的一个解。
但这怎么说呢？就这个东西解是没有的，就好像是说在这里面，对吧？socially beneficial，那么是谁的 society，然后是在这个 society 里面谁因此而获益，这个他都没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但是呢，我又觉得说这事儿，那还是那种说法嘛，就是提了总比不提好，对吧？至少说有这么一个大方向，因为它是 principle 嘛，那它也不是一个 guideline，说特别特别细的，说你。在某个场景下面，你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不要说在这个现阶段，谷歌这个它从商业的层面来说没法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说它也没法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 AI 要能够落地，要能够这个真正的跟这个社会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最成熟的时候。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报道，是说这个，但它是指中国了。现在90%的这个 AI 企业都还没有盈利，所以就其实还处在这个烧钱，还处在所谓的这个什么博士创业，对吧？就是看 R&D 还可能就还停留在这个怎么说呢，比较还没有产品化的一个阶段。
就是连 benefit 自己都做不到，更不要说这个 social 的
是
benefit
的，
ratio 了，对吧？
是。
所以就这个先提在这里吧，我觉得以后再往后来看啊。第二条我觉得倒比较有意思吧，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technical、比较技术一点的问题。他就说这个 AI 要避免叫做创造或者是强化不公平的偏见。因为他这个开宗明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客观的论述，我觉得倒是对的。他说，因为他说 AI 技术和 AI 算法和这个数据集合可以反映、强化或者是弱化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偏见嘛，unfair bias，对吧？那就是说，他说他们要考虑的就是说如何去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是去消除这些不公平的这些偏见。然后这些可能一些所谓的这些特征啊，就在数据里面体现出来。比如说，他就觉得最简单的，像这个种族啊、性别啊、这国籍啊、收入啊，还有这个性取向啊等等等等，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 AI 本质上就是统计学嘛，对。然后统计学就是以这个数据集为基础的。那么这个数据集里面体现出的各种趋势或者就是一种特征也好。它本来就是，是对这个数据集合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描述吧。从数学性质上讲是客观的描述。那么说，数据集实际上体现出了这么一种趋势也好，这么一种规律也好，一种这种模式，那它是客观存在的，对吧？那什么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偏见，它是一个 bias，然后我们再要在这个偏见的基础上。偏见，这个 偏见那个 bias 是指的是一个数学的意义上的 bias，我觉得，而不是说我们去理解它。然后它这边夹了一个叫做 unfair，就是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偏见，这时候就会加上人，这个我们叫做人的主观的价值评判里面去了嘛，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对，这个 bias 其实你把它翻译成叫偏见，但是就这个翻译容易，虽然说它也对，但是在这里容易就变成是好像那种傲慢与偏见的那种偏见。那
可
其
能
实
偏
我觉
差
得
可能
在
更
AI
好
的
的
语
一
境
个，
下面，对，或者说一种倾向性，对吧？就是你刚才说是因为 AI 的这个它的这个做法是人教给它的嘛。对吧？那我们是总是去用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去教他来理解这个世界。那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这个，如果你要企业要招一个人，对吧？那你是这个企业的 HR，然后你要招一个面前是一堆的陌生人，你只看过简历，那你能够判断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岗位，或者是适不适合你们公司？那你是一方面你有简历，二方面你可以跟他沟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吧？然后这个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后，然后你根据你的一些常识和你根据你和对于这个公司的和这个职位的一些了解，然后最后最终做出一个判断，对吧？那这个在判断里面，其实就总体来说，我觉得这大概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演绎，一种叫归纳。那我觉得这个 HR 如果他是个人的话，他多半是采取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运行的。如果说现在把这个 HR 给它替换掉，变成是说是这个有这么一个系统，然后系统它进行了一个算法，那么你把这个简历放进去，然后，它通过什么图像识别啊，不知道什么东西来对你进行这个视频面试，对吧？面试完了以后，然后它来做出一个判断，说到底录用谁不录用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 AI 首先它会像你刚才说的嘛，反射，对吧？反映出人类 HR 的这个判断，因为它这些原则性东西很可能是人类这个教给他的，
或者是从那个数据集里面就是提取出来的嘛。
对。然后，最关键的是在于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AI 是客观的嘛，因为它不存在这个，至少说现在的 AI 不存在任何主观的这个因素。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在于说，因为一件事情是不是公平，是一个挺主观的事儿。
对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啊，而且先回过头再说一下那个 bias 这个词哈，就刚刚说是应该是一个统计学的这个偏差的意思嘛。 就在这个语境里面哈，他刚刚就发生偏见那个是有点问题的，他叫这个我们前统计学里面讲什么无偏统计啊，无偏的什么一个结果对吧，就这边偏这个 bias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还要再仔细的去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按照这个统计学的那个偏差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抽样抽出来的一个结果，你统计了比如说他的一个他统计出可能黑人犯罪率是比如说万分之五，随便举个例子啊，但实际上他可能是就真实情况是可能是高于万分之五或者是低于万分之五的对吧，这就是说你统计的这个抽样的结果得到的跟实际的不吻合，这就是一个偏差嘛对吧，那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因为你采取的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抽样的问题也好，还是你这个收集的数据的这个过程的问题也好，会导致这个这个统计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去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他说这个对这个 fair 和 unfair 的判断其实就是说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偏差的存在与否的时候，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嘛，就你的 action 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就让我想象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最近在美国吵得比较凶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在就美国的这个名校里面这个亚洲学生的这个录取率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就我们讲有偏差和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对吧，就是说我们直观的感受来看，可能就是说亚洲的家庭可能对教育投入力度比较大对吧，所以他可能会考更高的分数，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录取是我们讲某种意义上的公平的话，你是说是择优录取对吧，那你可能就选这个分数好的人对吧，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择优录取在这个语境里面是不是公平的我们不好说，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要考虑这个各个种群族群的这个就是客观条件的问题对吧，可能就是非裔或者是这个拉丁裔的这个族群他的教育水平平均是偏低的，这个是统计的结果导致的这么一个客观事实，这个时候我人类的价值观的判断是说我为了让这些相对来说弱势的或者是这个群体能够得到更平等的这个教育的机会，我会增大他们的这个录取率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亚裔族群的这些人群来说是否是 fair， 是否是公平的，这种就是价值观的判断了吧。
是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就跟你说的这个例子恰恰相反，Mike Lewis 在前两年出过一本书叫 The Undoing Project， 我不知道现在中文版出了没有，那它里面说到一个例子是林书豪就是那种读书很好的亚洲小孩，就他是上哈佛大学的，但是呢因为他是个 NBA 球员嘛，然后他做的各种各样的试训，无论是从这个力量和爆发力其实都是不输黑人不输白人的，但是很多队都不要他，因为没有听说过黄种人可以打篮球，就打他的那个位置
对，因为就可能是过往的就像刚才你那个 HR 的经历表明的，我是这个球队的教练，我都招的都是黑人的球员，他们的 performance 都不错，平均水平来看哈对吧，你比如说我相信哈，如果我们随机的去抽样，找100个黑人和100个这个亚洲人去打篮球，他的那个胜利数字肯定还是黑人要好一些，对吧？
嗯，
所以这里面怎么办是一个问题。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一个东西是不是 unfair， 就像我说嘛，它很有可能是它是一个主观的一个事情。
是的，
而且它这当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叫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就是说由于你相信他所以他就成真了，
自我实现的预言
啊，对 self prophecy、就是不对 self fulfillment
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吧，
对、然后比方说以林书豪为例吧，其实一个球队要不要选某一个球员，除了说他的球技啊身体素质等等这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方说现在 NBA 他的球员大多数都是黑人，然后球队里面好多这个教练啊这个助理教练，虽然说很大多数的老板都是白人，就球队拥有者是白人，但是到底下这个高管以下基本上都是好多都是黑人，那么理所当然的这个球队就会被就在黑人文化就会在这个球队里面在这个体育界会变成是一种主流文化，
没错，就像说唱也是黑人为主，
对，所以林书豪我觉得他在去年他就改变了一个发型，他梳了那种黑人那种龙沟辫，
脏辫吗？那种，
就是那种就艾弗森以前经常梳的那种辫子。
OK，
在头上，然后还被一个老球员给说了， 那个球员叫肯扬马丁，
嗯，
啊，他就说你在就好像你是个假黑人，对吧？你在 你妄图打入我们的文化，对吧？但是就
伪黑
这种感觉，对。然后林书豪就说，反正这就是个辫子，我这也是这个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我在看说是不是的确是，就算两个人都是，比方说身体素质或者球技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面，也许在现状下面，那还的确真的是找一个黑人会比较好，至少他不会被
就
人叫做假黑
融
人。
入团队合作可能会好一些，
对。
嗯，就刚才讲的都是几个这个美国的例子啊。其实我想结合最近国内的一个最近比较受关注的案例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你之前滴滴有个女乘客又被杀了嘛，然后后来不是滴滴就在严查他的那个就是司机的这个背景审核嘛，对啊，然后就查出来说。有很多这个滴滴司机，他是有这个犯罪记录的。对，这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有一个就是统计学的有一个叫做 hypothesis，有个命题，就是是否是有犯罪记录的人，他再犯罪的概率更高？这是一个，就是可能里面有个 Q 嘛，一个 H 对吧？你要去通过这个统计学的方法去证明或者验证，就去否认它，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假设这个命题是成立的话，我们要去看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很想见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这个整个社会都不给这个有犯罪记录的这个或者服刑人员、服刑呃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足够的这个包容度，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不给他参与某一项这个工作的这个岗位的机会，比如说这个滴滴司机，滴滴他都这个司机他就说不要有这个犯罪记录嘛，对吧？那么，如果所有的行业都这么做，那这个人他能赖以为生的手段是不是就变得就他的叫生存的道路就越少了，越窄了嘛？会不会迫使他再次走向犯罪，对吧？就是有个因果的关系嘛。所以就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是谷歌的这一条这个所谓这个 unfair 这个就不公平的这个偏差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统计结果是这样子的，它甚至都不是，它不是一个 bias，它就是无偏差的，那结果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从这个社会公平的角度讲，你要不要去这个就是 disclose 这件事情，要不要去揭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去再考虑的。
那我们来说说第三条。第三条其实真的叫做 "be built and tested for safety"，
嗯哼。
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废话，这种感觉。
没有人会造一辆不安全的车，对吧？
对，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好像是我感觉哈，就有一种是第一，这句话表明一个态度，我们很重视安全；第二是说我们的产品反正都已经测试过了，对吧？我们打造的初心也是要安全，然后我们测试也测试过了，安全。那至少说我们不是这个怎么说欠考虑
对，
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是这个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下。
对，隔壁那家很受伤。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也是相关的案例的点，就是之前那个 Uber 那个自动驾驶的车撞死那个人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相关性吧。
是，但是 Uber 那个车，它也是，我相信它也是 be built and tested for safety 的。
就是后来那个调查发现，不是说他是系统是叫什么来着？系统是探测到那个人了嘛？然后他只是没系统没有去有任何的 action，没有任何的去操作，比如说去刹车什么的，对吧？这边会发现，那你这个整个制造和这个测试的过程，这个 procedure 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大工业时代已经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所以就是 ISO 9000这个标准体质量认证体系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一套这个。在传统工业领域哈，有一套成熟的这个方法论，去说你只要照我这个做，你完成这个认证，那么大概率上你只要 follow 这个一步一步来，是出错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是在传统的工业生产制造上面是有这么一套规则的，但是在非常不幸啊，在这个计算机软件或者说这个 AI 其实系统也是一套软件嘛，对吧？就在计算机软件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工程质量的这个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经常在嘲笑这件事情嘛。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加拿大上学嘛， 我读的不是叫做 computer science 嘛，计算机科学嘛，对吧？啊，与此相对的有一个叫做 computer engineering， 就是计算机工程这么一个学科，一个院系的划分嘛，对吧？因为它的一个传统的界定就是说，这个 engineering 是要对一些东西是要负责任的，他们有个叫做有个铁环戒指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你要在加拿大拿到一个所谓的注册工程师，对吧？你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认证考试的，然后你做所有的产品，这个比如说你是修一个大楼，你是个建筑师，你是一个这个结构工程师，你是要对这个东西负这个除了这个叫做就法律意义上的责任的。比如说你修这个建筑结构，你说这个公司你说的这个结构是合格稳固的，最后这个东西倒了，导致了这个人死了，你是要背负责任的嘛？所以就这里面是工程和科学的一个分野，但这个东西好像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存在这么一个区别的啊。我想说就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软件这一块，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艺水平和这个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像这个所谓的这种机械生产这种工业那么高的一个质量认证的一个 QA 的一个水平。当然这个跟软件和的它本身的一些特性是有关系的，因为软件它的可塑性非常强，它的这个复杂度是非常高的，它是高过于传统的一种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土木工程也好啊，结构工程也好，对吧？因为它那些传统的那些很多学科里面，它真的是所谓是有迹可循，而且它的复杂度相当是可以 manage 的。但是软件因为它的灵活性实在是太强了嘛，而且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一个 AI 系统，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深度学系统，它有多少层，对吧？有多少几百万在上千万的这么一些变量需要控制。那以我们就是简单的一个复杂度的理解来说，你是不可能在100%去确认它是完全无故障的嘛，对吧？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技术上的难题。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这种高度复杂的系统里面去确保它的安全，就是其实是对质量的一种认证嘛，对吧 ？QA 的一个过程，这里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工业界就软件这个工程这个角度来讲，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么，同样的话，就在传统的软件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答案，那到更加复杂的这么一个 AI， 我们甚至因为传统那些软件，我们至少还理解它的运作原理嘛，我们还可以说一步一步去推导它的一个运作机制嘛。那到 AI 到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些系统里面，我们连它怎么 how it works 都其实不是太明白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变得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嘛，对吧？所以它在第三点说我们要这个 build test for safety，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但是离着这个实操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它可以以这个原则指导去做事情，对吧？就是你是要想着安全，但是是不是他这么做了就能确保最后的安全，这上是不知道的。
就他没有一个怎么做才能安全的这么一个方案，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我相信肯定大家都是想，我觉得吧，就想没有人想造一辆不安全的车，对吧？除非你想把那个人弄死，对吧？但正常的说你要造一辆安全车，你是说我要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比如说对吧，我要每个零部件单独测试它的安全性，然后要怎么独立比如说有这个，比如说你四个轮子同时坏的概率是很小的，对吧？用我们一些数学的方法就可以去统计这个东西，对吧？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嘛，对吧？但是 AI 系统怎么去使得它能够足够的安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目前来说是没有方法论的。所以他现在就是他现在包括这个这一点，他的下面的一个展开的描述里面，他有说我就是说尽可能的在可控的环境里面去测试，对吧？去不断的去测，比如说我们测它10000次，可能99%的时候是安全，我们测它100000次、100000次、1000万次，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因为我们安全肯定它不是一个黑白的问题嘛，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嘛。那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他们提出了这么一套这个理念之后，还是要有人把这个东西付诸实践，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上面去，怎么去指导实际的生产、实际的这个研发，才这个东西才不会变成你刚才你说的那种一种空话嘛。
在这里关于你刚才说的没有一个人想造一辆不安全的车这个事情啊，我倒还真的想到一个反例。我以前在商学院上课的时候曾经学到过这个案例，是1971年的时候福特公司曾经出过一款小车，耗油量特别低的，就是为了对抗当时的这个日本车，那个车型叫做 Pinto。 然后这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案例了，就是那个 Pinto 它很小， 然后它因为小呢，所以在设计上面做了一些妥协。它的这个油箱是安装在车的这个后座下面，然后离合器很近，所以只要你有这个，一旦你撞车了以后，你这个油箱就很容易破，然后破了以后就容易起火爆炸，所以就造成了好多起的这个恶性交通事故，这样。
OK，就这个是出于这个成本和这个结构的叫什么来着？compromise 嘛。
对，那其实这个车的事故率其实是不高的，但是一旦出了这个事故，尤其是出了这个碰撞事故之后，它很有可能会起火爆炸，而且是在这个车投放之前，其实福特公司内部有人提出过说你要在油箱之内就装一些这个防震的一些保护装置，但是如果你装这个装置呢，每辆车要增加成本，然后福特经过计算以后，就是他在算嘛，就是如果说不
赔
装
得
这个
起是吧？
出。对，就是我宁可赔你，对吧？但这个我赔装这个东西的这个成本，我要什么是高于我要赔人家的这个钱的，所以我就不装，至少在这个短期之内不装。然后他这么算的。然后后来，所以这个法院其实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
就惩
然
罚
后
性
做
的
了一
罚
个
钱了。
对惩罚性的罚钱，
他就是要打消你这种算计嘛。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它的这个谷歌的这个 Be Built and Tested for Safety，其实或者说翻译成中文叫做这个在怎么说以安全为准绳进行制作和测试，对吧？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指的应该是就是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比方说要加一个东西可以提高安全性，然后但是它会增加成本，在这个时候你加还是不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加，我觉得他是想说这个事情。
但就这个，就只能靠他自己道德约束嘛，并没有说，就刚才说的，没有这种就是法律强制，或者是就是所谓的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头上顶着一个什么剑，对吧？你随时可能会有这种雷劈下来，那没，还没有嘛，就还没有到立法层面去解决这种问题。
对，所以然后他在这里边的这个，就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解释里面，他也说他会在这个封闭场地或者说受限的这个场地这个里面去使用这个 AI 技术，对吧？这其实跟这个百度在前段时间刚出的那个阿波龙那个
哼
车，哼，我觉得差不多的，它也是用在一些这个封闭的场地里面吧。
就测试嘛，对，
没有，它已经量产了，
不是，就他
对，
说这
正
个
式
意思，
投入
就是
使用
说
了。
他测试的时候是在那个封闭环境
啊，
里面
对
测
对
试，
对对
然
对，
后量
是，
产之后还要在持续监控他们的这个运行嘛。他这个
对，
他的那个他所他讲这句话的这个反面意思就是他不会在那个，比如像 Uber 那个，他等于就是在道路上实测嘛，
是，
对吧？然后又出了事嘛。就
哼
没有说，就是它不是这个 testing for safety 这个方式在运作吧？
哼，但话又说回来了，我其实就在美国街上看到过好几次的这个无人车。啊，但那个时候里面是有人的，但我不知道到底是那个人在开还是 AI 在开了。
就那个人会随时要 take over 嘛？他不是说了嘛？就跟那个特斯拉的那个无人驾驶是一样的嘛？所谓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啊，就很反人性嘛。之前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自己开啊，大部分时候，但是他说你必须要我随时可能罢工，然后你必须要随时接管过来，这很反人性的要求，对不对？我都要无人驾驶，明显我的注意力就不在那里了吧，对吧？你还要我随时接管过来，怎么可能呢？好吧，那我们叫看他的第四条哈，这个叫做 be accountable to people，这个翻译我觉得是挺值得考虑的哈，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就是。
啊，其实这个如果要翻译的话，我觉得可以翻译成叫做"广开言路，博采众
哎，为什么这么离谱的一个翻译？
对，因为他的所谓的 "accountable to people" 的意思就是，就因为我之前还以为是不是怎么说呢，以人为本啊，或者这种感觉。
不是嘛？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给人工干预的一条道路嘛。
对啊，就是那不光是这个技术本身了，就还有说开发技术的这些人。对吧？
但你知道，就是谷歌说这句话，我是完全不信的。
我也不太行。
因为叫什么来着？就谷歌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很多系统都是全自动的。比如说我们都用这个 Gmail 邮箱，对吧？就是所谓的谷歌账号嘛，对吧？ 如果说他哪天觉得你这个账号有就有这个风险有问题，他就直接把你账号禁用掉了。这个时候你是没有，你是叫做什么来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那个没有人理你的，他没有人工客服的，对吧？因为你想他才多少人，然后他整个这个服务的人群有多少，他连这个客服部门都没有，他的客服是为这个广告主服务的嘛，他不是为你这个机妙邮箱用户服务的嘛，对吧？那如果你是这个他的什么那个什么付费的商业用户，可能还有个什么有一个24小时客服的热线可以打，但如果你是这个免费的这种就个人用户，就是机妙点 com 的这么一个邮箱的持有者，你是真的是没有任何门路找到他们，除非你认识他们的一个什么人，让他们内部给你打找个关系，对吧？但这个是在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就是臭名昭著的案例的，所以谷歌说这句话我是完全不信的，就他连说这句话的这个 reputation 都没有。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是说为什么谷歌要说这句话，
就是因为他臭名昭著这一点。
好吧。
不是吗？啊，其实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点嘛，就是如果假设 AI 能够接管和控制很多这种所谓的 mission critical 这种核心业务的时候，对吧？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人工干预、人工的这个判断的，就是的一个机制，就好像说那个，其实就像刘璇的一个叫做，已经现在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传说、传奇色彩的一个事情了，就是冷战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还是苏联的这个一个什么下级军官吧，就拯救了整个世界嘛，就是因为把这个系统错误的把这个核弹演习的这个信号当成了真实的核战争的信号发出来，对吧？如果他真的照那个执行了，那不就触发了这个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嘛？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就地球又玩完了嘛，对吧？所以，但是他觉得应该不会吧？对吧？美国人不会这么疯，或者是这个苏联人还不会这么疯吧？要玩核打击，大家都一起同归于尽，不至于，对吧？所以他觉得这个肯定是系统出了问题了，对吧？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旦让这个 AI 系统接管了很多就刚才讲这个 mission critical 的系统之后，我们还是要给一个人的一个叫做，还是要依赖于人的一个 judgment。 但这里面很 tricky 的点就是说，你一旦给了这么一个接口之后，这个接口也可能被滥用，对吧？这里面到底怎么去管？因为他说 appropriate human direction and control 的时候，他默认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人总能做出比机器更正确的一个判断和一个决策，对吧？但这个命题我觉得是不一定成立的。
我倒觉得他这里不是在说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里面说的，其实技术就是一种新的 power， 对吧？那 power 中文翻译叫权力嘛。那然后技术又会产生新的 rights， 对吧？中文翻译也叫权力，但是是利益的利。那么如果你这个 AI 系统不留一个，就为什么我刚才说广开言路，就好像说你这个系统没有一个信访办这样的一个存在，你没有一个对外接受信息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你就是一个闭塞的系统，对吧？
Closed loop system。
对啊，那你必然会独断专行，就算你是出于好的目的，对吧？所谓的我是为你好，但是对方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并且这个事情最后未必是真的以为他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也未必能够得到真正为他好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我觉得就独断专行的 AI 肯定会产生独断专行的这个 power， 对吧？然后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技术专制嘛。就 Neil Postman 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 Technopoly， 他就说一个将技术神化了的一个社会，对吧？就是这个社会是通过技术来制造权威，然后通过技术来制造满足，然后最后是从技术那里去拿命令，就说你是听命于这个
照单执行就可以了。
对啊，那在这个时候这个技术本身我觉得倒不是说人一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就是先讨论那个 好和坏，先讨论能不能的问题的。
对，就是这个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说，是你在 power 面前的 rights， 对吧？你在权力面前的权力，
就到底有没有那个 override 这个按钮，对吧？
对，我觉得这是里面在讨论的这个关键，倒不是说一定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那所以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嘛。你刚才你讲的是更底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就是人本还是这个就是 AI 为本，对吧？AI 本还是人本，对吧？这里面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当然，我们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肯定是我们觉得要人本为主，对吧？就至少你要留这么一个口子，不是一个刚才讲它不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嘛。就这个刚好是前阵子也是在这个美国讨论的比较火的一个例子，就它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现在不是很多公司所谓的叫做什么 OA 嘛，Office Automation 这种自动化系统嘛，包括这个 HR 系统也是这样子的。那它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它一个公司被另外一个公司收购了，啊，这个公司雇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就劳务外派的人员去做一些很核心的业务，对吧？那这个有一天他这个做业务的这个人就发现他被解雇了。然后他所有的，他就给他的上司，他包括他上司的上司，包括他上司上司一直反馈，都没有人发现为什么这个人会被解雇了，就没有任何理由嘛，因为这个人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ject，对吧？最后查到的一个结果是说，因为他是合同工嘛，然后他给他续合同那个人，续约的那个人忘了给他续约，对吧？这个时候就他就被系统照单执行了，就整个他就被，因为合同到期你就应该被解雇该走了嘛，对吧？你合同工你又不是正式，你又不是正式职工嘛，对吧？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所谓人本的这个 human direction 的话，就是他不能 override 整个系统嘛，所以他那些包括他的所谓的中层管理干部，那一个整个这个叫做这个 command chain 的上面的人，就只能看着这个系统照单执行把这个人给开掉了。那同时影响了这个整个这个工程的进度，但是没有对此没有任何办法，对吧？但如果说在传统情况，就是说，可能一个部门经理就说你瞎扯，我这个人我有自主的独立的决策的能力嘛，对吧？所以这边其实刚才就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要不要留这么一个口子的问题，以及刚才我说这留了这口子之后到底谁来做这个决策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系统的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多的考虑，刚才就是比如第三点提到这个所谓的 safety 的问题，因为 safety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要有一个叫做 isolation 嘛，要隔离嘛，对吧？不要说有一个系统说下达这个指令之后，就完全是影响到全局的嘛，就它能不能够把它这个影响力能够控制在一个叫做 confined space 里面，使得说哪怕是它的一个决策的失误或者判断的这个失误，不会导致这种全局性的灾难性的一个结果，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三条是这一点，就是它这个第四个原则里面要涉及到的问题。但是非常不幸，它并没有展开去讲这个东西嘛，就是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理解去给它推演出的这么一个展开的一个结果。
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背后也存在着所谓的这个 AI 民主化的这么一个思潮，
是。
对吧？就是它怎么说呢？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 power 面前的 rights，就是它跟你说的，就好像言论自由一样的，就是对吧？人有权发表言论，但这个跟你说的话对和不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下面我看它第五条哈，叫做 incorporate privacy design principles，叫做要融入这个隐私的设计原则。这个跟我们第一期讲的那个 GDPR 的事情是有直接相关的哈。因为可能过去可能大家还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得太当成一回事，但是自从欧盟委员会把这个 GDPR 这个作为法律条款成文化之后，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对吧？那么作为 Google，它要去服务这个，至少它要服务欧洲市场吧，对吧？它还是必须要考虑这个隐私的问题，就它到底能不能符合我们的这些一些隐私。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如我们第一期讨论的说，让这个用户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能够知道自己的数据怎么被利用的，这东西它是必须要选的。我觉得这条的争议性，我觉得没有那么大。
我倒这条让我感受到是，谷歌又在想做规则制定者了。
哎，怎么说？
就是谷歌刚起来的时候，它是用互联网就所谓去革传统行业的命嘛，对吧？就是它。传统就是线下有这么一块，然后他说：“哎，你们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对吧？提供效率更高的这个连接方式，啊，然后就 很大程度上对这个传统行业造成了冲击，是吧？然后接下来呢？那现在大家都在线上了，对吧？那在之前那些什么搜索的这个算法应该是怎么样，对吧？什么样的东西排名在前面，这也是他制定的规则。然后在现在，在互联网上面，他又我打算是，我觉得他打算是用 AI，相当于是之前的互联网，然后他用 AI 来革现在互联网企业的这些名。
就以前的算法是这个 PageRank 嘛，排名的这个算
对，
法，现在是
对，
AI 的算法的。
是。
反正我都是用算法干掉你们其他人。有意思。第六条又比较扯淡了哈，它叫做 Uphold High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这个叫什么来着？叫坚守科学，科学发展观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翻译
对吧？就这个很不太好翻，但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科学的一些方法论，就是说要这个叫 excellence，其实 excellence 就是中文其实用的不多是吧？这个词中对应中文哪个词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对应中文语境里面好像就科学发展观是比较合适的，
不对，不对，那
也不
是一个
对。
政治词汇。
对 scientific excellence 吧，这个。后来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坚持这个科学的一些高标准嘛，严要求嘛，对吧？
是。
这个我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东西。但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刚才那个问题是一样，就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口号，对，但是我更想知道就是这个是一个你怎么去执行或者去落实这个号的这个口号，就是它怎么变成一个 guidance 的问题。
是，这个其实就跟Neil Postman 在那个《Tech Nobody》那本书里提到的，就是在所谓的后稀缺时代，我们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意义，就是嘛，你丢一堆原则出来，然后对吧？相当于丢一堆信息出来，但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解读这些事情，这个所谓的意义，我觉得他没有构建起来，所以我们两个在这边帮他怎么做这个事情。
也很累，非常的，所以他都因为他是很大很空的一些口号嘛，对吧？那我们还是要看到说，他提这些口号的时候，他背后所反映出来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对吧？我们想去解读这件事情。比如他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照这个中国的一个说法，就是要科学的严谨，对吧？还要多学科这个联合这个共同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说，对同一个这个，怎么说来着？对同一个研究结果，可能从不同学科的这个理解，他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对吧？就是他怎么能够去综合这种我们在人类这种科学的各个领域的这么一个知识，能够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他是想讲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就某一从单一学科和单一维度去判断讲这个所谓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对吧？刚才我们之前他之前前面提到几个。准则里面都比如说是要安全呀，要这个 safe 啊，要公平啊，对吧？但这些你怎么去评价它，肯定是维度是比较多元的，所以这一点可能有一点那个意思哈，我的理解是这样。
而且看到现在哈，第七条这个还没说，但第七条其实是个总结性的东西。看到现在，就我有一种感觉是，谷歌做的这些事情的确就是在一个 technopoly 的一个环境之下，或者说一个思维之下做出的。那当然，这个美国就照这个 Neil Postman 的说法，其实早就已经在这个 technopoly 的统治之下了，
中国应该
因
是
为
更有甚者吧？
是。
就我们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至少谷歌它贴这七条准则的时候，它至少还已经说内部已经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同时期来对比，我觉得在整个 AI 这个大国之二的这个中国里面，我觉得我们连这个思考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去提上那个议事日程。
对，因为它整个这个，那当然了，它的这个原则也是基于 AI 的嘛，对吧？就是给 AI 提的。但是在我这里，我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就是它在探寻的是所谓的这个 techn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 human progress。而这种的，就这种替换或者这个重心的偏移，恰恰就是 technopoly 想讲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的那个 Technopoly 那本书的副标题叫做《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就文化向这个技术投降了，
》。对， 是吧？就他在这里面说的，当然都是你说创造啊，这个去构建啊，测试啊，对吧？去设计等等，
就还是技术
但
领域的
是
词汇嘛，
是，
或者视
然
角，就
后
是从技术领域的视角去看这个事件。
没错，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屁股决定脑袋，那他作为一家科技公司，那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去说，而且探寻的这讨论的又是这个像 AI 这样的一个
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但是如果就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就我的意思，这个看似成立，但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你最终这个东西要这个 deploy 到现实社会当中去，对吧？然后如果你单纯，如果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对吧？无人驾驶已经到 L4 了嘛，百度已经有那个就有那个车了，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真空环境下的球形机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你单纯的好像看似是就事论事啊，我们什么技术无罪，我们按照用技术来讨论技术，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不负责任，或者说是一种天真吧，在我看来，
那反正这个都说了嘛，屁股决定脑袋，他不可能去否定自己嘛。
对，所以就是他第七条，这其实写出来让我有那么一点点哑然失笑的。第七条叫做，就是我要遵守以上所有规定。这
他
首
是
先是
嗯。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就它单独成为这一条是第七条。
就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七条并没有任何就是逻辑顺序可言啊，
是。
就是感觉想到哪儿谁写到哪儿的感觉。嗯，也写这七条的人也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就是最关键的在于说，它到第七条为止，它也没有说出一个制约机制来，就是它前面六条全部都是他靠他的道德或者自
嗯，
我
我
约
自己约
束，
束自己啊。
对，就是说我对外宣称我会做到这个事情，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嘛，你靠自我约束，光靠道德，你没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约束机制，那肯定是执行不了的，因为人无完人，因为人性，对吧？
所以，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你要求他提供一些这个约束自我，其实估计也不现实。我觉得这个约束机制还是要来自于就是他以外，明白意思吧？就好像之前举的那个福特的例子，对吧？他的约束是来自于这个司法，对吧？司法决定说，如果你这么干了，我以后会对你这种惩罚性的罚款，那以后就不会不敢再犯这些了，对吧？你不可能要求福特自己出一个什么条款来约束自己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还是一个这个 scope 这个一个范围的问题。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如果拿美国为例的话，就是这样的这个假设出事情，这样的这个判例还不够，大家对他的这个思考，就真正说坐下来痛定思痛来想的这些事情还不够，所以就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出这个 AI 也
很
是
早
怎么说
期。
呢？是，虽然说这个概念说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是它依然现在从社会的层面上来说还是很早期的一个事情。
哎，现在我们想回过头来想一下，有因为 AI 导致的一种比较大的这种恶性的后果的事情发生吗？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哈。就比如说刚才你说那种福特那种案例，目前至少还没有发生嘛。
但怎么说呢？那之前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Facebook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总统大选。你觉得
不，
这个算不算
我
是一
明。
个重大事
这
件？
是这个肯定是有这个有关系的，但我想说的就是说，就他那个还不构成说一个叫做首先因为他那个因果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率上可能是有这个关系，但是并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嘛，对吧？不像那个
是。
福特那个我们说它是一个 incident 的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他两者之间直接的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才可以就以此对他来说进行一个惩罚嘛，对吧？
是，
就我现在还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出现由于 AI 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比如 Google 自己吧，他假设他违反了他自己给自己这个定的这七条这个原则，然后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导致了比如说很多人死了，或者一种大规模的这种恶性的事件发生，对吧？然后我们来回来回头来追踪说啊，你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要罚你，叫做以儆效尤嘛，杀鸡儆猴嘛，对吧？就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当然这跟我们讲之前也提到过，就 AI 现在还是应用的一个早期，包括很多 AI 企业还没有真的是赚到钱，还没有说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叫做 socially impactful 吧，至少是这种程度的介入。比如说啊，就好像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引出这个讨论的背景事件那个美国军方这个 Project Maven 这个项目哈， 就如果他真的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 AI 控制的无人机叭去把一个贫民窟给炸了，对吧？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就可能是一个这个开端了嘛。但就这里面非常我觉得有一点悲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就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的，因为人类没有吃到这些恶果之前，它都是不会长记性的。
嗯，
就这个是一个有点无奈的这么一个现实吧。就我们现在它比如 Google 它给自己定的七条规则也好，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就不管是这个摇旗呐喊也好，都只能说是尽可能去避免这件事情，但是并没有刚才讲的那种所谓的立法也好，所谓的这种惩戒的也好，并没有那种实打实的制约的机制去约束大家的行为，对吧？总是因为立法司法总是滞后的嘛，一定要这个恶果发生之后才会产生相应的应对措施，而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看它的恶果，那未来会怎么样其实还是挺担忧的。
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退一步讲，假设谷歌就是它内部非常这个所谓叫什么华为铁军，对吧？狼性，各种就是他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都百分之百服从，对吧？人就算这些人愿意遵守这些规则，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对于 AI 的了解已经慢慢开始，对吧？你对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结果你也不知道它怎么出来的，
对，
都是个缔造者，
都很惊讶，是吧？
对啊，就那 AlphaGo 它为什么下这步不下那步你也不知道，
没法解读了已经。
所以那我就想可能有点抬杠的感觉吧，就是如果就算人愿意遵守这些规则，那你也不能确保说 AI 在以后也打引号的愿意去遵守这些规则。
没错没错，就是你没法去约束一个你完全都不理解不完全理解的一个东西吧。
是，
就很难了。
对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连对人的这个制约机制也都还没有，就更别提 AI 了。
嗯，是。嗯，他这个谷歌这篇文章里面，他除了前面这七条规则之外，他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什么来的 do's and don'ts 吧，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这里面他比如说他说他有四条是不做的，比如说他说这个第一条不做的是哪些呢，就是可能或者是可能引起或者是非常容易有可能引起这种叫什么来的 harm 就造成恶果的技术他们是不做的啊，然后第二条紧跟其后哈，就是说他说武器和这是类似的技术，这种就专用来伤害别人的技术我们是不做的，对吧？这两条其实是相关，有点反复的意思哈。那这里面怎么理解呢？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他第一条就是说叫做引起或者是可能引起这种伤害，我感觉这是一个刀，对吧？因为刀可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对吧？那就他要考虑的，你这个刀到底做的是来砍人的砍刀，还是切西瓜的西瓜刀呢？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要属于叫做一个叫做什么来的成本利益的一个权衡嘛，或者叫做这个就是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嘛。如果说他说这个是收益是显著大于这个风险的，那我们还是可以做的，哪怕他是做一个刀，对吧？但第二点就是他可能就明确就是说武器这种东西就是枪了，我在讲刚刚是刀现在是枪，对吧？因为枪只能用来杀人，对吧？不能用来干别的了，就是说枪我们肯定是不做，打猎是伤害别人嘛，就是我们也不做打猎的枪，对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就回到这个节目开始的这个 Project Maven 这个事情，就如果这个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呢，
嗯，
对，它是 harm 还是 benefit？ 就它和 harm 的目的是 benefit 自己的时候，你做还是不做？就这里面就虽然有点抬杠哈，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嘛，对吧？
是，
就好像为什么我们当年也好，包括现在的这个朝鲜也好，他勒紧裤腰带要搞核弹，他肯定是搞核弹，当前主要就是为了 harm 嘛，为了让你不要来搞我嘛，对吧？那后来我们发现，哎，他还有一些和平的用途，可以用来发电，对吧？可以用来这个看病，对吧？有这个核磁这个叫什么来着？核磁共振啊，还有一些什么辐射去探测 X 光这么这类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平民化的有益的用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做还是不做呢？对吧？然后包括你去权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是 benefits 显著大，就好处显著大于这个风险的，我觉得也是很模糊的。 比如说他说给军用无人机开发这个图像识别软件，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于和平的用途嘛，对吧？用于搜救，对不对？用于这个救灾，对不对？它也是可以用于和平用途的。所以这里面已经很，有时候我觉得那个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但我觉得因为在这里怎么说呢，在这里它主要的这个敏感的点在于你的甲方是军方，就跟那个就跟这个微软之前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 ICE 那个事情那样，对吧？他也没有说我真的这个怎么说呢，实际造成了说多少的这个 ICE 那个事情是美国的这个叫什么移民局，
移民政策嘛，嗯，
对，就是说他可能用了 AI 的微软提供的一些技术，无论是我记得是 AI 还是视觉识别来着，就是说导致他们发现了很多移民，然后让很多移民跟他们的这个小孩就分离了，
对，
对吧？
骨肉分离法案，这名字起的已经非常的有政治倾向了。
但问题就在于说，你说第一，微软在这里也就是一个怎么说，是个供应商嘛，对吧？他卖你这个货，像你卖过去一把刀，那你这个刀至于怎么用，那其实也他也管不着，对吧？就算说你在辅助他在部署，但是这毕竟是甲方嘛，是吧？你要赚这个钱，然后至于说究竟由于这个技术造成了多少的这个骨肉分离，其实也很难讲，对吧？有他没他，那可能没有微软就是别人上了。那在这里面，其实这个到底微软的产品能够起到就对这个骨肉分离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难去下判断的。但是由于它的这个甲方是 ICE， 然后 ICE 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 Trump 推动的，然后硅谷大家又都不怎么喜欢 Trump， 对吧？整个 IT 界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
这还是表明政治立场为主。
对，所以就其实在我看来，从头到尾是一个站对站错了的这么一件事情。有种这个什么就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就很大程度上是其实取决于你的这个甲方有没有选对，倒不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无人就是图像识别被用于去杀人还是救人。
是啊是啊，那就是我觉得就他们那个就是 ICE 的那个事情还是讨论的是比较肤浅的嘛，就还没有到，因为比如说这个 Project Maven 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说争议的点至少还可以就是成就是叫什么，就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站队的倾向吧。那只是说这些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反军事化的，对吧？我反对这个 AI 用于军事化用途，对吧？那这个他是一个政治立场嘛，他和那个 ICE 那个站队可能还是有点本质的不一样。
但是我倒是有一点点这个向好的一些这个苗头看到了。
嗯，你还是比较乐观是吧？
对，习惯性乐观。我在这个之前的一期迟早更新里面也提到过这个所谓文化偏执这么一个现象。然后我觉得在目前我能够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抬头，就是关于说我们对于所谓的 human touch 的这个重视程度。当然了，这个因为文化偏执他讲的就是说他讲的就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就是
矫枉必须过正。
对对对，要矫枉必须过正。那么其实现在我们都特别强调什么手工制作啊，特别强调就这些，就可能在你看来有点这个Luddites 的这种感觉，对吧？还有一点反技术。但是我觉得你要真的是要矫枉必须要才能过正的。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好玩，前段时间我在这个看到一篇文章，是经济学季刊上面的，就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他提到一个这个挺有趣的一个现象，说在他分析的是美国了。他说，在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社交能力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社交能力对于获取高收入来说越来越重要。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交密集型的这个职业，越来越多的被需要，然后他的这个待遇越来越好。然后所谓的那种就可能跟机器打交道的那些职位会慢慢的减少，就正在慢慢的减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司机就是跟汽车打交道，这汽车也是个机器嘛，对吧？那什么，比方说这个程序员是吧？那跟电脑打交道，它也是个机器等等，对吧？一个工人操作一个机器仪器设备，那也是跟机器打交道。也就这种是非社交密集型的这些职业，将慢慢的往下走。但是社交密集型的职业，无论是需求还是待遇，正在慢慢的往上走。也就是说，跟人打交道的这些 people skill 越来越重要。 那在这么一种思潮下面，我觉得也许我们会转向去看，至少说去思考怎么样来促进这个 human progress，而不是单纯的去看这个 technological progress，或者说把这个技术进步当成是，误当成是人类的进步了。
就技术进步，人类是在退步的。就是这个人是
未
指
必
单
啊。
个体这个能力而言啊。
但那也未必，就是你说的是所谓的这个那种说法嘛，就是 high tech
嗯，
low life，但是
对
这
对
不
对，
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嗯，就这，
对
但是
吧？
要避免这个结果嘛。
是，
嗯，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应该去多看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提高你的这个演讲能力的这种项目，对吧？然后如何这个有效的去社交，如何的 social，对吧？
对，但他也不是，就他的这个。倒也不是说指的是演讲能力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交密集型的。
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好像在内核恐慌里面去有聊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来着，就是很要命的事情，就在中国的这个文理分科这种教育体制下面，你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这个理科生，对吧？他就说我叫怎么不善表达，对吧？演讲能力为零，这种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就是 people 就演讲能力也是一种社交能力，也是一种 people skill 之一嘛，对吧？就这个是有我们这个教育体制下面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一定是需要得到解决的。因为什么？老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工程师文化会比较强一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人家的文章写得好，对吧？人家这个演讲做得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学校里面就学校教育就很注重训练这些东西啊，咱们没有嘛。一个是当然可能有一些这个客观的原因导致这方面是比较弱的。但是如果中国要就如果如你所言刚才讲那个 people skill 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技能的话，那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基本是欠缺的嘛，那欠缺就要补嘛。对吧？矫枉必
是，
须过正，就是要先送去演讲班嘛，手头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嘴巴里面放三块石头在练嘛，记得那个故事吗？
我想这个随便扯一句题外话，有一个事情，我倒是前几天他们跟我说，然后我还挺，虽然说我之前预料到了，但是他这个在正式发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这个开心还是不开心。就我们不是有投了一个做工程机械设计的一家公司吗？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有一种工程机械，轻型的工程机械叫什么来着的？平台车好像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如果你要去高处，比方说你要去这个装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像这个
升降
什么，
机那种东西是吧？
对，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它呜呜就可以升上去，比如最高到10米，我随便说啊，然后。你在上面这个弄完事情了，你就再下来。这个东西之前在美国的人均保有量是不是？之前这个美国的保有量是1000人有一台，然后中国呢是20万人有一台。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呢？是因为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所以之前这些要到高处去做的事情都是现搭脚手架解决。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拆就是装和拆脚手架的这个劳力
很
变得
贵嘛，
特别贵，所以
对，
你还不如去买一台叉车来干这个事情，就把车开到那个地方，不是叉车，那个云平台车，就开到那里，然后你就升上去办事，办完下来，又快又省钱。就原来大家是说拿钱在换时间嘛，不对，之
拿
前
时
是
间
拿
换
这个
钱，
时，对，拿时间在换钱嘛，
就省钱嘛，
现在相当于是说，那既然钱省不了了，对吧？那我就搞一个这个车，这样。所以就我们其实说起好像是什么 AI 抢工作，好像是 AI 是一个来势汹汹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像一个什么一种病毒一样席卷了所有人，然后导致很多人都倒下了，对吧？会有这种想象吧？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需要它，它才来的，
那是，
对吧？是因为这个照之前那个做法做不下去了。然后我们才去找了一个算替代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这样的这种背后的思路，其实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算是人这个相对于机器的这个优势，所谓的创造力，所谓的去根据某一个问题去设计，去寻求 一个解。
OK， 那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有任何这个想参与的地方，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任何反馈，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邮箱是 you@pretro.xyz， you@pretro.xyz。
那我补充一句，是除了来就写信来之外，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录成语音发给我们。
啊，对，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在直接里面插播一下。也欢迎你收听任宁主播的另外一档节目，叫做《迟早更新》，还有我的另外两档节目叫一个是《风投圈》和《内核恐慌》。
内核恐慌还跟吗？
跟啊跟，我今年跟了四期了。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连接放到这个我们的网站上和本期节目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欢迎大家查看。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嗯，拜
拜。
拜
拜。